区与设计产业的独特缘分，并空中为您导览三重193黑色聚落。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享受乐活新主张，快乐生活不紧张。欢迎收听乐活加油站。
欢迎大家呢来到今天的乐活加油站啊，在我们今天的乐活加油站呢，要跟大家来聊这个可以让自己美美的哈，留下一个很好照片的机会哈。当然呢，这个平常都可以拍得很美，但只有在拍婚纱照的时候是最美，男生最帅，女生最美这样。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邀请到的是来自我们这个精灵印象摄影工作室的阿啾摄影师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跟大家聊聊最近很流行的这个自助婚纱的摄影模式。是哦，阿啾你好。
哎，大宇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啾。
是阿啾，就是几家交往好啾啾的这里阿啾。
对对 对，
很可爱的名字哦。不过我在这边先来问一下阿啾，就是说，哎，为什么最近开始一直在流行这种自助的婚纱拍摄啊？我一直在想说，如果我们那时候有这种模式，那就好了。因为以前我们到婚纱公司去拍，也不是说不好，但是就是，他那个流程会比较死板，那有时候我们要跟摄影师沟通干嘛，他的时间是很死的，比如说诶，我拍完你这一组，我下明天还有其他一组要干嘛的，就不像那个你知道吗，好像是比较 free。 他到底最大差别跟流行起来的这个原因在哪里哈？
早期的婚纱照齁，跟现在的自助婚纱其实说起来的话，转变整个转变是在整个的数位化以后
哦，数位化，对对对，用数位摄影机的这个意思是不是？
对对，从那个数位摄影机整个的流行之后呢，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摄影师他有作品，然后可以po上网，然后再加上这个十年前我 FB 刚过十周年嘛。
啊，对。
然后就是从那个 FB 开始流行，然后所有大量的那个
作品，
然后影像、摄影的作品、婚纱作品什么，摄影师然后大量的在网络上的
分享他们的作品，
分享他们的作品，然后让大家可以在一个不像以前那么封闭的，只能在婚纱馆、婚纱店才能看到那些婚纱作品。
对对对。
啊，从整个网络跟数位盛行之后，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去翻阅，去看他们喜欢的作品。
对。
然后就会可以，进而觉得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什么风格？
对。比如说翻啊翻啊翻啊，就会看到，哎呦，这个摄影师拍的
还不错，
还不错。然后跟婚纱馆比较起来，我比较喜欢这个摄影师。嗯，然后就可能就想要找那个摄影师拍，但是那个婚纱馆他不是婚纱馆，哎，那个摄影师不是婚纱馆的、啊。
哦，对对对，那就变成慢慢就这样子流行这样。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到现在很多婚纱照都跟我们那时候已经差别很大了，以前都要摆个姿势在那边有点死板。现在好可爱好俏皮哦，就看到一些年轻的朋友去参加婚礼啊，觉得哇，那个女主角这样整个跳起来或干嘛的哦，啊，男生也在旁边，甚至有那个我觉得年轻人总是很多尝试哦，这个女主角就把脚踩在这个男生的背上，这种比较俏皮的拍法也都会出现，这在传统里面好像比较少，所以你可以跟摄影师比较自由自在的沟通，说我要什么样的 style， 这也是让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这么做的原因吧。
怎么说呢？就是说，婚纱馆的话，因为他们是大量的接案，所以相对的，他们就是大量的生产。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这个行业有一句话就是打趣的说，那个婚纱馆就是工厂。
工厂。
对，他们必须要在短时间之内就是大量的复制他们的作品出来。
对。
所以他们在整个的拍摄过程啊， 甚至在前面沟通的时候，
嗯哼，
他们就是蛮比较知识化，
就是这样，就这样，好、哦，大概依照这个传统模式来做。
对对对，因为他们婚纱馆一间呢，就是他可能会有三四个、五六个，甚至比较大间的，他会有十几个、二十个摄影师。
嗯，
他们相对的要保持他们一定的水平，
哦好，
所以他们在整个的拍摄过程中都会比较有，甚至有一点照 SOP 走的感觉，
哦，好好，
所以拍出来的整个感觉就会比较一致化，然后会比较符合他们的婚纱店的形象这样。
所以当然不是说不好啦，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就比较没什么想法的，
对，
那我就走进去就让他摆布，先伸手要放这里，对，笑一下，这样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对，
可是你如果是自己是鬼灵精怪，或者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是，
但就可以跟自助婚纱摄影师来做一些沟通了。
是，真的就是说你对婚纱这一块呢真的是没什么想法的话，我倒还是真的建议你去找婚纱馆拍一拍就可以了。
嗯，所以这是现在很流行的这个自助婚纱哈。可是我要来问一下，就是说当然在拍这些自助婚纱，是不是第一个在价格的部分跟那个整个包套的婚纱公司它就有一些差别，是不是稍微的是价格比较便宜，还是不见得？
我大概解释一下自助婚纱这个词哈，
这个词哈，
就我相信很多人都这常常听到啊，但是对它不是非常了解。
嗯，啊，现在自助我自己开车去日月潭拍照哈，啊，这个灯打灯要自己来自助，
对，
是这个意思吗？
不对，然后就是说大家对自助婚纱都会有一种联想啊，就会把它等号于省钱婚纱。
哦，对对对，
但是其实它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哦。
嗯哼，
所谓的自助婚纱就是你可以挑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像我们去吃那个 buffet 一样，你有的人喜欢吃肉，有的人喜欢吃鱼，
嗯，
有的人喜欢就是从头到尾都在吃水果，
嗯哼，
对不对？但是就是说你今天在做自助婚纱的时候，它不是用婚纱馆那样子的一个
模式
在运作。你今天自助婚纱，你可以就是说你挑你自己喜欢的摄影师，
嗯哼，
比如说然后再来是挑你喜欢的造型师。
哦，自己喜欢的造型师哦。
对对对对，现在很多的造型师的话，他也是独立的工作室
哦，就他的作品很好，我觉得他这个 style 不错，但我要他。
对对对，
你们都有合作这样。
对对对，现在甚至说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就是说我喜欢这个造型师，我先选择了这个造型师，然后才去选择这个造型师所搭配的摄影师。
这段不能给我老婆听到，这个很可怕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结婚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出逃，当然也不是说就多久以前啦，只是说婚纱公司就没有提供给你那个我们在婚礼的时候
是
的这个彩妆师。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我又到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嘛，也没有什么 FB 是哪里有什么东西，然后就在路上就找到一家这个，结果哇这个彩妆、
美容院吗
啊之类的啦哦，所以你知道这个意思就是看起来就是惨不忍睹，你现在这个眼光看起来真的有点惨不忍睹，也不太敢再拿起来，因为拿起来每看一次就每被骂一次的。
真的就是现在就是青菜萝卜各有喜好嘛，
喜好
就是说有的人比较注重他在拍婚纱的时候，他比较注重这个拍摄的风格，有的人，但是有一部分的人他是比较注重这个那个新娘子的整体造型
啊，对对对
对对，是不是比韩风啊，
他
是不是比较那个自然啊，或是他的头发要做的有空气感
啊，
要有流线感，
是，
对对对，然后如果你是那个找那个婚纱馆的话，
他们不太那个，
那可以选择的东西不多了，可以选择的造型师也不多。
Uh-huh.
然后他可能说，这个就是当天可以配合的就是这一位老师。
Uh-huh.
好，那我们就只能选这一位老师。
是，
对对对。
所以你们的自由度是比较高的。
对，我们自由度比较高。
嗯，但是这不代表说自由度高了，他的收费整个拍下来就会一定比婚纱店便宜。
对对对，
倒不见得。
哎，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然后就是说，婚纱馆的话，他们 就像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跟团？
跟团跟自助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
哦，
我们去，
对，这个 OK。
我们去跟团的时候，那个旅行社是不是他有，比如说他这一团有40个人，他是不是可以跟饭店杀价？
对对对。
然后可以跟那个餐厅杀价。
对。
然后是不是可以跟那个土产店杀价？
了解。
哦，整个的以量制价嘛，整个
价格可以压
低，价格可以压低。但是自助的话，就是说
自助旅行，对，吃个饭啊，搭个车啊，去买个门票啊，什么都得自己付钱。
对 对, 對。
所以自助旅行其实玩起来是比跟团来的贵，
是，
但是自由度比较高。我现在想干嘛我就干嘛。
对对 对, 對。
对不对？就这意思了。
对对对对。
啊，了解了解了，就是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因为所有品项都是拆开在卖的嘛，嗯，所以加一加，总和的话是就是没有办法会跟那个婚纱店的来做比较，
嗯，
要稍微会比较高一点点。
啊好，
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你还是想做省钱婚纱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对，但是就是说你自己要非常的有心，然后去查询所有的相关资料，然后自己再去做选择。嗯，譬如说，就是我找到自己喜欢的摄影师，然后我
彩妆师，
对，彩妆师都找好了。Uh-huh. 接下来就是礼服的部分。
啊哈，哎，对啊，像你们要挑礼服要去哪里挑呢？婚纱公司有礼服可以挑，你们要到哪里去挑？
然后就是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你有在接婚纱案子的摄影师或者是造型师，基本上他们都会有配合的。
Oh,
配合的婚纱工作室。
哦，了解。所以他们这个里面的婚纱也都是新的漂亮的。
婚纱工作室跟婚纱馆，他们婚纱工作室算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
行业。
对，然后就是说他们的，
因为现在喜欢自己拍的越来越多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个婚纱馆就是里面全部都是婚纱，他这个也变得越来越多了。
对，像早期大概10年前吧，就是说你想要自己找摄影师来拍婚纱，嗯，然后找人来帮你化妆，然后结果婚纱，早期在10年前在台中几乎是租不太到的。
对
对，然后你必须要跑去台北，
哦，
跑去台北那边去找婚纱，然后再回来台中这里拍。
嗯，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会比较
耗时耗钱耗力，
对，比较麻烦一点。
对
然后相对的就是说现在的因为这个需求量越来越大了，
嗯，
相对的这个婚纱工作室的整个的数量也跟着越来越多，
蓬勃了。
对，越来越蓬勃，甚至有越来越多的手工婚纱、手工礼服，就是一套你光租价呢就是几乎要3万块。
哇，
对。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自个儿来拍的，找摄影师找彩妆师 OK。
对，
但是你如果喜欢上这一套或者怎么样，你当然这个很漂亮的，即便你在包套的婚纱公司，我跟你讲了，你也都一样，我花3万块啊，比方说我拍以前那个婚纱花3万块，
是
还是3万，我就有点忘记啊，我只能够看这一区的，
是
对，
它是有分区，
它是有分区的嘛。那你我老婆说，哎，那边那个很好看，说，哎，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我们的金额是在这一区。
对，
哎，当下就觉得有一点那个。
哦，那个就是婚纱馆所常常会设下的。
你要不要加价？你要不要加价？然后再我们可以看这一区的婚纱，也可以，不是说不行，可是当下就觉得说。
对对对，
啊，不要啦，就反正是拍婚纱。
那一块事先他们在签约的时候都不会跟你讲到。
对
对对
对。
那我们刚刚回到我们刚刚那个省钱婚纱哈，
uh-huh.
就是说我们的礼服，手工礼服那些可能也有上万的什么的，
uh-huh.
那就是说你可以自己挑你自己喜欢的，
对，
然后可能也不需要拍太多套，
uh-huh.
一般婚纱馆可能会给你拍4套5套，
对，
但是他们就是简单的在棚内帮你拍个两张就换，但是我们就可能也不需要那么多套的婚纱，但是我们可能就选个2套。哦，甚至说啊，我2套都想穿白纱，我不想穿晚礼服，
也可以，
对。然后就是说，我就挑2套我自己喜欢的，
嗯，
然后就找摄影师跟造型师约一天，然后就出去拍的，然后就是拍下来就一整天。
对。
然后拍下来的作品，通常的话，找我们这种摄影师的话，通常照片都是全给。
全部给，
对，电子档都会全给，然后再，uh-huh. 你再挑你自己喜欢的，
uh-huh.
然后再下去做精修，
uh-huh.
再去修行这样子。
哦，uh-huh. ， 然后再冲洗，到时候要放到这个典礼的现场，这个里面也都会负责。
对，然后就是说接下来就是周边，
嗯哼，
对，周边的话，如果你就是包括那些婚纱
谢卡呀、
谢卡、婚纱本那些的话，其实你自己有去找一些资料的话，你可以自己弄，也可以自己弄。
嗯哼，
对，然后接下来其实最后面最比较花钱的部分就是在那个婚礼当天的礼服的问题。
哦，
就这个问题
还是一个礼服啊、哦、当天也是一个礼服啊、哦、这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就是一开始自助婚纱的新人一开始都不会想到的问题。
哦，
就是婚礼的当天那些礼服怎么办呢？那些也是要租的。
哦，那这也算是金额的一部分，可是结婚包套里面那个也是要租的、啊、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说你在自助婚纱就是选一个挑一个然后集合在一起嘛，
嗯，
然后你在选择婚纱馆的婚纱包套的时候，那些都是已经帮你包含在里面。
对对，所以相对来说你自己喜欢的觉得要美美的很漂亮，我就穿一定要穿我自己爱的哈，我绝对不要那些这个有的没的，那当然自助可以满足你这些，但是无形当中你如果全部都是这样，那价格
对对对
也不见得说会多低哦。
是是，所以你就是新娘你真的要省钱，然后不介意那些礼服的质感或新旧的话，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二手礼服可以做挑选、哦、这样。
OK， 讲到这边我们要先进段广告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摄影师阿啾呢，跟大家来聊聊现在非常流行的这个自助婚纱，那到底拍了这个自助婚纱，对于这些新人来说，他有什么样的？哎、欸，这他已经可以参与创意了，对不对？
哦，对对
对，阿啾，我现在要拍这个来，等一下我来分享一些很好玩的案例。这新人拍得很开心，摄影师你自己也玩得很快乐，对不对？
好、欸，很好玩，
很好玩的哈。来，我们休息一下。
劲歌金曲，
学长，让我们在一起。
说京城故事，听黄浦江唱一曲夜上海，来去厦门看闽南土楼老情调，一起在香港饮茶笑谈花样年代。华航陪你听中国说时代，详情请洽华航精致旅游及各大旅行社。
小六的林同学数学不好，尤其是害怕应用题，我们发现原来问题不在数学，而是国语不好，看不懂题目。在帮他提升了语言文字的逻辑理解力之后，各个成绩都进步了。我是普林斯顿的 Simon， 每个孩子的学习状况都不一样，让我们帮他找到最佳的读书方法和策略，成绩一定大幅改善。普林斯顿超强记忆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I am a dreamer,
yeah.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FM 89.9，
空中的梦想家 UFO。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我们的乐活加油站。今天呢为大家来邀请到的是我们精灵印象摄影工作室的摄影师阿啾呢，跟大家来聊聊现在非常流行的自助摄影哦，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哦，那它就是代表比较便宜吗？好像这样听起来也不见得，就自助那个意思就是你喜欢你要的哈，那当然你可能挑到很高价的，那你可能觉得说嗯 OK 啊，那二手的 OK 啊，那这拍下来只是一个纪念，那你或许的价格就会比较低一点点。那另外就是刚刚我在广告的时候跟那个阿啾聊到，就是说其实我们那时候在拍婚纱最后会有一个挑片的过程哈，
是
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是拍30组吧，哦，反正就是3万多块这样，
是，
然后我记得那个小姐就这大家就拍过，在有就是公开的事情哦，不是说我在爆料，他就会跟你说，你这个颜色红色只有挑2张，
对，
这样子不行，你知道那一本这样翻开2张，这颜色很难搭，所以至少要挑到6张，你知道？
对，
这样搭起来，这样整本看起来颜色比较好看，不然你这样一块那个白色的礼服1张，下一张又变成红色的1张，下面是什么的变成2张，颜色搭不起来，你这个多挑一点。可是问题是那就不好看啊，我们就没有办法挑，你知道，挑照片真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我觉得。
对对对对，他们门市小姐跟摄影师通常会一直在 push。
而且你看哦，我这个原本要花3万块的预算或3万5，挑完照片换我变成我要40张或60张，
是，
哇，我结账变成多少钱？5万多块，4、5万块，会 over 掉我的预算呢。可是你们在这一块的操作是一样的吗？
一般找一般的工作室在做在拍摄那个自助婚纱的时候呢，那大部分的摄影师都是电子档都会全给的。
哦，好，
对对，这一块的话就跟那个婚纱馆是比较有差异。
也就是说，你今天拍摄所有的照片都会给你？
对对，当天拍摄的，对，当天拍摄的照片。对，然后就是说，
那我那不就那个就没有挑片的问题？
就是说所有的照片会经过基本的调校，
基本的
调校
整修哈。
对，基本的整修，但是那个修出来照片基本上都因为是你找自己喜欢的摄影师下去拍的，所以基本的修完之后，这些照片应该也都是蛮上相的，
很漂亮了。
对对对，
已经很漂亮。那如果说这是你要放在婚纱布上面的，那我们就挑几组是特别。
对对，然后就是在事先再跟摄影师讲好说，就是你要挑30组，或者说挑40组，
对，
做精修。
啊哈，
哦，所谓的精修呢，就是修你的皱纹啊，修你的手臂的粗细
啊，蝴蝶袖，
对，
弹簧腿，
或是修那个新郎的身高之类的。
啊，是的，或我们的肚子。
当然，现在越来越讲究自然，就是比较修的也比较没那么多了。
啊哈，就是这些去算价格，这样子。
对对对对，
但如果说你觉得哇太棒了，阿啾，你在拍这样一系列下来，我还要再多10组这样，好，那这个10组再多算这样。
对对对，那另外再加一点点钱，当然不会加像那个婚纱馆加
这么多
那么多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差别比较大的，应该是说那个电子档，就是你所谓的那个照片的原始档，都会给我们吧？
对，
哎呀，那个是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拍了，有挑选到照片他才给我。
对，比较早期的，
其他我不喜欢的他根本都没有给我。
就算你要跟他要毛片那些原子档的话，你也是要用钱买的。
对对对
对，然后就是因为说白了就是他们会要一直 push 你这个，就是他们其实婚纱馆的摄影师跟门市小姐他们是要靠这个做抽佣的动作。
当然商业模式不同啦，
对对对，商业模式不一样，
对对对，大家也不用说叹气哈。现在呢这个再拍一次也 OK 啊，
是
哦，老婆，我们再来拍一次婚纱，我觉得那时候不 OK 哈，再来拍一次，
10周年、20周年都可以拍。
我相信你老婆一定抱着你哈，很开心，对不对？不过在这边来聊一下，就是说新人在拍这种自助婚纱哈，自己可以当导演，这种感觉是很开心。听说你们其实拍这一系列也拍了不少，就是自己印象深刻。听说还拍到那种就有一点像妖魔鬼怪那样的风格哈，怎么会有新人要妖魔鬼怪这样啊？
哦，说到这个蛮有趣的，就是说那个新人本身的行业呢，就是做礼仪社的，对，就是做往生服务的，
是是是，
对，就是说他就一直想说，在拍婚纱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结合他自己的这个行业，因为他自己也做的蛮有兴趣的，
对对对
对，然后我就想说，也可以啊，就是。 然后那一天的话就是我们拍着拍着从那个白天就拍到晚上了，然后就想说啊，我们就到那个纳古塔去拍好了。
这哇，这真的很挑战竞技耶。可是就是年轻人他们就喜欢这样。
对对对对，年轻人就是每次很多人都想要说，我要不一样的婚纱，我要不一样的婚纱。
对嘛，所以大家会去看呢、啊。
对，结果很多人就是讨论到后来，虽然嘴巴说他想要不一样的婚纱，
后来还是很诚实的哈。
后来还是很诚实选择了那些普罗大众化的，的那些风格这样子。
是，
但是这一对新人呢，他是真的蛮有自己的想法的，
嗯，
就是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再找我们摄影师做沟通。然后我们就是尽量去实现他的愿望。
哇，这个是很棒的。
然后我们就一行人就开车到了纳古塔
去拍这样。
对，
我刚才看了一下那张照片呢、有一张我印象很深刻，就那是在纳古塔吗？你们在撒那个纸钱是不是？
对，就在那个纳古塔的正前方，然后背景就是一座的纳古塔，然后新郎就是手牵着新娘。然后在那个天宫楼前面
撒纸钱，这样
就往天上撒那个纸钱，对。
而且彩妆的部分还特别有做搭配哦，就是比较昏暗的那种。
哦，对，这个造型师也蛮厉害的，就是当下就决定帮他们画这个七孔流血妆。
哎，这个应该在婚礼现场，这个婚纱照一打开。很棒的哦。
对，这当然要那个经过长辈的那个这一关卡的话，真的是一个
蛮大的一个
考验啊。对，
哎，可是但除了这样的一个挑战之外了，听说现在其实有很多从国外来的这些朋友们哈，那他们到台湾来也会挑台湾现在很流行的这种自助婚纱摄影师。
对对对对，
来，你像你们也遇到过这样嘛，对不对？
就是现在很多，尤其是香港，就是香港的朋友，
像遇到很多香港，你像大陆也很多耶，曾经在那个垦丁啊，遇到上海来拍照的。
对对，现在越来越，大家都蛮喜欢我们台湾宝岛的，
拍照的风格。
对对对，现在很多，的香港朋友啊，那个新加坡朋友、马来西亚朋友、大陆朋友都会到台湾，就是专门做两天一夜的婚纱之旅这样子。
嗯、
然后他们尤其就是比较喜欢几个景点，就是亲近
日月潭、
亲近日月潭、垦丁、阿里山这些的這
樣。哦，原来街道像你们街道拍亲子照的，对不对？亲子照来台湾骑脚踏车还是干什么？就找你来拍一下。
就是那个像新加坡朋友、就是蛮流行，就是说一个家庭，就包一台车，黄包车，也不是黄包车，就是
游览车啦，
福斯九人座那
种巴士，游览巴士，
小巴这样子，然后、游台湾，从台北啊、桃园啊、新竹啊，然后一直玩到台中南投，然后往南到台南、高雄、屏东这样子玩下去。
哇，那你们就跟他汇合拍照这样？
对，然后我们就是跟我们在台中嘛，然后就是都会到那个南投，或南投的清境跟日月潭那边去拍摄，然后也有去苗栗的飞牛牧场。
哦，
发现蛮
多很多人喜欢去飞牛牧场，
蛮多新加坡朋友会去飞牛牧场。
这个可能是有草地跟牛吧，感觉这个很有意境这样哈。
对，也我们也去那边做帮他们会合拍摄全家福这样子。
OK， 所以说我觉得这样听下来，这种自助婚纱会流行，也不是说没有它的原因啦，就是比较自主一点点。
对对对，
能够很多实现自己想要的拍照的那个 style 这样，
对，
也很棒。
对，我们也遇过一组朋友，就是说他不想要太复杂的东西，他就喜欢简简单单的，然后他就选了二十个点给我，然后就说这二十个点是他们从交往到结婚之前常常去约会的地方。
好浪漫呢、然后这其实不一定要婚纱了嘛，
对对对对，
其实你就是自己穿一个衣服什么的，
对，
好像那个素人在拍偶像剧这样的感觉。
对 对, 对, 对，然后这二十个点里面有大概有16个点都在吃东西。
哦， 好可爱哦，
非常可爱。就是说他们，因为他们两个都非常的爱吃
哦哦哦， oh, oh, oh,
所以他们主要的约会行程都是在吃东西
啊。所以我们真的是，
所以我们有去那个冰店里面吃冰的
，
然后有去那个牛排馆里面吃牛排。
这我要是那个老板知道这件事，我一定砸鼻屎，我就不是服务你这样哈、哦，太感动了。
对对对，那个、哦、我们甚至遇到就是老板，就是当下那一餐就免费。
是啊，这很值得纪念的事情哈、哦。好，那如果说当我们请到阿啾来，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看看阿啾的作品啊、哦，也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哈、哦，我们上面有跟大家有一个这个 link 哈、哦，上面也可以给大家看到那个阿啾的作品，尤其大家如果对那个。那个就是在灵骨塔那个那对新人很有意很有这个想法的话，你也可以去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拍的哈。好，今天也非常谢谢阿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自助婚纱，希望大家都能够拍出自己心目中想要的婚纱，漂漂亮亮的啦哈，当这个新娘子，对不对哈？谢谢阿啾来，谢谢。
好，谢谢大宇哥，谢谢各位听众。
进碟放送。
有神快拜，每一首都是神曲，每一。